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刘文经常在节目中提到，我已经在良友电台服事超过25年了，也常常提到我的两个女儿已经成年了，所以可想而知刘文的年纪也不小了。那当然离开学生时代也超过30年了，但是偶尔我还会有这样的梦境啊，就是梦到我参加考试，这很多题目答不出来，结果到了学期末，这一科的成绩不合格被当掉了，需要重修。每当从这样的噩梦惊醒的时候，我总是非常庆幸地告诉自己，这只是一场梦。确实在读书的时候压力挺大的，因为有一些科目不是我擅长的，所以每当寒暑假收到成绩单的时候，总是战战兢兢地打开成绩单，当发现有红字需要补考的时候，心情就会立刻一落千丈，因为又不能够好好的在这假期放松去游玩，而是要预备这一些补考的科目，在开学之前再一次的考试测验，如果再不及格，那就只好重修了。但是重修之后还是要再考试的，如果再考不过呢，那就再一次的重修。在我们当学生的时候，有这样的制度来审核，来评估我们是否真的学会了这一门功课，是否真的及格了，过关了。而在人生的课题上呢，是否有时候我们发现，为什么同样一件事情反复不断地出现在我们的生命中，为何总是遇到同样的问题呢？有一些试炼重复的出现，不断的搅扰我们，使我们感到生命中有很多的挫折和沮丧。若是如此，我们是否要来到主的面前，恳求主来光照我们？到底生命中有哪一门功课，我们是还没有学会，才会不断的重修？仿佛以色列人他们在出埃及之后进入旷野，原本将近40天的路程，却走了40年。但纵使悖逆的以色列人在旷野40年，我们却看见在那寸草不生的旷野，有玛纳为他们按时赐下，在那干旱疲乏之地的旷野，有以琳的甘甜的泉水为他们而流，在那大而可畏的旷野，白日有云柱，黑夜有火柱来指引他们的方向。在旧约圣经有3处的经文，更是非常清楚明白地告诉我们，神如何在这40年赐下恩典与他们同在。在申命记的8章4节说道，这40年你的衣服没有穿破，你的脚也没有肿。申命记29章5节说道，我领你们在旷野40年，你们身上的衣服并没有穿破，脚上的鞋也没有穿坏。而在尼希米记9章21节也说道，在旷野40年，你养育他们，他们就一无所缺，衣服没有穿破，脚也没有肿。是的，在人生路上，不论我们是因为自己的问题，或者是他人的问题，还是单纯的是主要试炼我们，因此在旷野中度过漫长的岁月。 但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仍然是时时看顾保护我们，他赐下的恩典一定够用，他也必使我们一无所缺，直到引领我们进入迦南美地。我亲爱的书香家人，是否你现在生命光景仿佛陷在一个困境中呢？盼望下面这一篇诗篇还有这一篇灵修短文能够带给你一些安慰和帮助。继续来看这一本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卫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诗篇灵修365，默想诗篇，学习祈祷，操练赞美。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在困境中受试验，经文在诗篇第七篇1-9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七篇1-9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永恒的赞美。诗篇第七篇1-9节，大卫指着便雅悯人古时的话，向耶和华唱的流离歌。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恐怕他们像狮子撕裂我，甚至撕碎，无人搭救。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我若以恶报那与我交好的人，连那无故与我为敌的我也救了他，就任凭仇敌追赶我，直到追上，将我的性命踏在地下，使我的荣耀归于灰尘。耶和华，求你在怒中起来，挺身而立，抵挡我敌人的暴怒，求你为我兴起，你已经命定施行审判，愿众民的会环绕你，愿你从其上归于高位。耶和华向众民施行审判，耶和华，求你按我的公义和我心中的纯正判断我，愿恶人的恶断绝，愿你坚立义人，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在困境中受试验，这篇诗篇是从一个悲伤的经历诞生的。大卫面对着便雅悯人古时，请参阅撒母耳记上第24-26章。古时是扫罗的一个密探，依着大卫所做的，古时的密报造成了一些无辜之人丧命。无论何时，大卫一旦遭遇逼迫或与人相处的问题，他就奔向神。诗篇第七篇第一节说道，耶和华我的神啊，我投靠你，求你救我脱离一切追赶我的人，将我救拔出来。大卫的仇敌正在追赶他，但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验自己的心。诗篇第七篇第三节说道，耶和华我的神啊，我若行了这事，若有罪孽在我手里，他的意思是说，如果我犯了罪，那么就让我的敌人逼迫我吧。当我们面临逼迫或遭遇问题时，我们应该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查验自己的心，不是查验仇敌，甚至也不是查验神，说，神啊，你为什么容许这样的事发生呢？当你发现自己面对着棘手的问题时，就看着镜子说，父啊，你是否正要向我谈谈我生命中的哪件事呢？我的生命中是否有哪个领域还没有做到该有的降服呢？你可能会问，我的敌人怎么办呢？谁要对付他们呢？那也是大卫的问题。答案是， 神会对付这些敌人，别人的罪恶必将告终，我们公义的神必成就他的旨意。但注意，在诗篇第七篇第九节的末了说道，因为公义的神查验人的心肠肺腑，试炼的时间不单是见证与信靠的时间，也是试验的时候。当神正在试验你，他是在把你自己的内心向你揭露。你可能会说，我知道自己内心的光景，但事实不然。在耶利米书第十七章第九节说道，人心比万物都诡诈，坏到极处，谁能试透呢？默想神的话。神对于试炼和试验有他的目的，你今天是否发现自己正面对窘境呢？别把它看作是应该忍受的一件事，反倒应该把它当作一个成长的机会，利用这个时间查验自己的内心，或许神要教导你某件事，开阔你生命中的某个领域，把自己降服于他，信靠他在你里面成全善功。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公义的神啊，你是查验人心肠肺腑的，求你光照我，若我心中注重罪孽，求你管教我，使我回转。在人生的旷野，求你帮助我操练生命的功课，降服于你的大能之下，顺服你的旨意，完成你的使命，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美国麦种出版社所出版，由华伦威斯比牧师所写，潘秋松所翻译的《永恒的赞美》。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曲名是《我愿意》。
每一天你定睛垂顾，好像我是你唯一的孩子，每一天你侧耳垂听，好像世上没有别的祷告，多少不为人知的愁苦，多少不曾掉落的眼泪，我发现你知道，你全都知道。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从你手中接受掉落的眼泪，我发现 接受每个环境，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这是我所需，是与我有意，我愿意，我愿意，我愿意，交出自己，心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在上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跟你预告了今天要读《减压从新开始》这一本书的第八章“长保活力，适时充电”的最后一个部分了。但是刘文决定呢，不要那么有压力，把后半段这么长的篇幅，在今天呢非常迅速的加足马力的读给你听啊，而是再分成两次的节目时间来读完。今天我们要看到这一本《减压从新开始：心是内心的心，疏解压力的数种喜乐途径》第八章“长保活力，适时充电”第三个部分。在这个部分呢，作者提到有一本书叫做《下班别急着回家》。哇，这可要小心的去解释和去理解了。下班别急着回家，难道要去哪儿玩吗？好，不是的。作者提到有四个充电的时间，可以帮助我们适时充电，长保活力啊。今天要看到前面的三个充电的时间，一起来看这一本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新开始》第八章“长保活力，适时充电”第三个部分。每个人的新陈代谢和身体需求不尽相同，但大多数人一天之中都有数次活力下滑或上升的时段。安麦克库伯写过一本发人深省的书，名叫《下班别急着回家》。他在书中讨论了四个这一类的时段，分别是上班前、上班通勤、吃午餐和下班通勤的时间。虽然麦克库伯主要讨论的是在外工作的上班族，我认为他的观察对在家工作的人同样有帮助。先来看到上班前，接下来几天在你上班之前，想想哪些事情会激发你的活力，哪些又会耗损你的力气。你是个早起的人吗？ 你喜欢独自在安静的地方预备这一天，尽量不受打扰吗？还是会跟家人一起？如果有小孩在，而他们时常要你帮忙，你的活力就会消耗得很快。你会慢慢品尝能够储存活力的食物，还是大口灌完咖啡，买一份高胆固醇的素食当早餐呢？你在预备这一天时，心里会想些什么呢？这件事很重要，攸关你的活力提升或下降。你会先预想这一天，还是打算到时候再说呢？这部分也一样，有些人比较主动，有些人比较被动。主动的人会照自己的意思安排事物，被动的人则是等事情来了再采取反应，让别人和事情来决定他们该怎么应对或是怎么感觉。天上乌云密布，被动的人会心情低落，而主动的人则是带着自己的天气四处走。差别同样取决于态度。你上班前会想些什么呢？担心哪里可能出错，害怕忘记事情，还是觉得所有事情都能顺利完成呢？你上班前会听什么样的音乐或广播呢？那些节目会让你焦躁不安，还是神清气爽呢？你的想法是正面或负面的？你有耐心或没耐心？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许能帮助你了解自己生活中的压力。有些伴侣或家人早上会彼此激励，问对方有没有需要代祷的事情，直到有人为我们祷告，能让我们对这一天有更明确的展望。许多人觉得读经、敬拜和祷告是每天早上最能振奋活力的事，让神提醒我们他是万事的主宰，时时与我们同在。再来第二个时段是上班通勤的时间。对不在家工作的人来说，通勤可能是最累人的一件事了。塞车和误点的情形越来越严重，而且短时间内不可能改善。我们要预期突发状况可能出现，并做好心理准备，像是提前出门，或在车上准备让人心情平静的乐曲或纯音乐。我有些朋友会带一罐肥皂水在车上，只要卡在车阵当中动弹不得，他们就会打开车窗开始吹泡泡。很疯狂吗？的确是，但他们很开心，吸引到许多目光，更帮助周围的人放松。我们也可以利用通勤时间思考一些正面的事物。想想你到了工作场合，怎么用正面甚至有创意的方式跟同事打招呼。想想你工作头一个小时要做哪些事。想想你希望今天哪些事情进展顺利，并为这些事情预做计划。我们要抗拒提前在车上办公的冲动，不要联络客户或同事，将通勤时间视为离家和工作之间的缓冲。至于住在大都会区搭乘大众运输通勤的人，可以利用公车或火车上的时间读报纸或看书。如果是外向型的人，也可以跟一起搭车的乘客聊天。我们同样不能打电话或安排会议，让公车或火车变成行动办公室。再来第三个时段是慢慢享用午餐。午餐是一天当中第三个重要的活力时间，切记压力会影响食欲。无论在家或在外工作，午餐都会影响我们的活力。我们是边吃边工作，还是放松享用午餐呢？会跟别人一起吃饭，还是独自用餐？跟别人一起吃饭时会聊愉快的事，还是讨论早上遇到的问题呢？午餐吃得太多太油，身体接下来两个小时会把能量用在哪里，其实不难想象。消化食物越费力，能用在工作的能量就越少。 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宇宙光出版社所出版，由诺曼莱特所写，王宇威所翻译的《减压从心开始》，纾解压力的书中喜乐途径。下面这首片尾曲曲名是《轻轻松松》。
世界在转动，分分秒秒不停歇，叫我加快脚步，不让自己松懈。眼看太阳渐渐西沉，许多的事还没有完成，我却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至上帝他掌管。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它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太多的忧虑实在没什么道理，赚得了全世界对我又有何意义？相信真正的好东西都在未来的世界里，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它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
我们今天从《减压从心开始》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八章“长保活力，适时充电”第三个部分呢。作者提到，在上下班之间呢，有四个时段是我们可以短暂充电的时间。今天看到前面三个，在下一回我们会接续把第八章看完，不要错过喽。
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会离我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它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我不忧虑，我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
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园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绝不着急，太阳明天会升起，因我至上帝他掌管每一天，他不远去。没有一个重担压在我心头，它帮我一手挑起，我轻轻松松，我快乐自在满足。我不